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是信而受洗的人就必然会得救。到底洗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洗礼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？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受洗呢？这一系列的讲道信息能够为大家解答这些与洗礼相关的问题。洗礼系列第一讲，神举起了铜蛇。原讲者张西和牧师。公元前1400多年，神施展了一连串伟大的令人敬畏的神迹，将以色列民族从他们世代为奴的埃及拯救出来，要带领他们经过贫瘠的旷野，进入应许给他们为业的肥美乐土迦南。想象一下，200万人在无边际的旷野步行，漂泊流离40载，荒漠上寸草不生，从哪儿拿食物喂饱200万人呢？然而神打开天库，降下玛拿，使他们在40年没有一天缺乏食粮。神拯救了他们，保护了他们，免得他们在环境恶劣的旷野路上饿死扑倒。可是他们竟然忘恩负义，满怀敌意的怨对神说，伙食太淡薄了，我们都吃厌了。以前在埃及的时候还有大蒜，比你现在给我们的玛拿好吃多了，你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及到这个鬼地方来，要看我们死在这儿吗？他们完全忘记了，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是一般可怜的日夜遭人压迫的奴隶罢了。在现实的生活里，人往往都像以色列人一样怨天尤人，甚至在基督徒当中这也是普遍极了。神曾赐给我们许多的福分，然而我们竟毫不感恩，经常为了极微小的困难就埋怨神。埋怨神就是罪的特征，罪就是在口里或心里怨对神。罪并不单指犯错，而是一种敌对神的态度。人类常为自己带来烦恼，又常把一切归咎于神。为什么神允许许多人受苦呢？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已千万遍了，让我们先问一下，究竟是谁引起苦难的？是神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吗？是神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吗？亦或任何一场战争呢？人类互相残杀，带给无数人民不能言状的痛苦。然而我们听到的还老是那句怨言，为什么神要人受那么多苦呢？当婚姻关系恶化，丈夫埋怨说，神为什么偏给我这样的一个太太，我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女人。妻子也埋怨说，我又聪明又漂亮，神为什么偏给我一个没有出色的笨蛋？总之，又是神之过。丈夫与妻子，双方都喋喋不休，怨天尤人。神早该做点事，他是神啊，他该早知道，这个人根本配不起我。对神抱着这种态度就是罪。一方面，不肯承担自己犯错的责任，一方面将后果 完全归咎于神。然而，我们最好还是小心点，恐怕会逼使神采取行动来提醒我们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。他果真如此，并非要证明自己清白，而是要教我们醒悟，原来人自己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。我们一天不醒悟，就一天不会有改变。有人问我，现今世界真是一团糟，神可以做点什么吗？我回答说，除了歼灭世上所有的罪人，他还可以做什么呢？神有两个选择，他可以将罪人通通除掉，那么罪恶和痛苦都会一并被吞灭，他也可以将罪人变成好人，这样罪恶和痛苦也一样被清除。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消灭罪人，他无需你的批准，但是要改变你，这需要你通力合作。假如你渴望见到新天新地、新人新事，神必须先将你改变，不过他绝不会勉强你。有些国家的政府会尝试使用武力逼使人民改变，他们失败了，因为武力是没办法改变一个人的。你可以用枪对准一个人的脑袋，强迫他服从，可是你无法控制他的思想。一旦你放下枪走开，一切便会恢复原状。主耶稣不会犯这种错误，他对彼得说，把剑收起来吧，神国的扩张不用刀剑。参照约翰福音18:11，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动员起来，便会成为一支配备精良的百万大军，随时候命为基督而战。但是主心中有数，他拒绝以武力征服世界。你可以控制人的外在行为，但却永不可以控制人的内心。除了爱，也只有神的爱才能改变人心。仍然有人抱怨说，为什么由我们承担罪恶的苦果？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为什么不减少我们的苦难？我们又想犯罪，又想逃避后果，最好是神千依百顺，让我们犯罪的时候可以舒舒服服。情形刚好相反，他绝不会让你一走了事，他就是要你尝尝罪的苦果。如果祸患还未临头，不要以为你暂时安枕无忧，就等于一世脱险，你太自信了，神必定追究你。那个时辰可能比你想象中快得多。神追讨你是为你好，目的要你觉悟罪恶的可怕，甚至审判你也是想你得救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埋怨神，他便指挥火蛇去袭击他们。当时他们叫蛇为火蛇，不是因为他们口中喷出火焰，而是因为他们有毒，中毒时产生灼热的感觉。百姓人民中毒将亡，才懂得悔悟。人在顺境时往往不知悔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单言，即使陷入绝境，悔恨已晚。所以神教训自己的选民以色列，不要像头固执的骡子，给主人鞭打才硬着头皮向前走。参考诗篇32:9。有一次在南京，我偶然望出窗外，看见五个人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尝试推动一头骡子，可是他却纹风不动。他们又拉又打，各出奇谋，那头骡子只是伸一伸前腿，将身躯向后倾一倾就算了。他们开始挥动木棒，我心想，这一回可怜的骡子一定给打伤背脊了。然而他依然顾我，动也不动。最后那些人忍无可忍，举起一支尖锐的利器用力刺他，这一下 他才肯走。真难理喻，为什么受了伤他才肯低头呢？就像一些非信徒，他们说，纵使我一败涂地，我仍坚决拒绝向神低头。另外一次，我在上海市外看人骑马，其中一位骑师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因为他没有携带马鞭，而他的马却明白他的指示。马在路上缓慢地踏着细步的时候，只待骑师轻前在马儿耳边说句话，要是他告诉马儿快跑，马儿就立即加速驰骋。我们要像这只骏马呢，还是要像那头必须用鞭策打才会走路的骡子呢？摩西为中毒的人求情，神便命令他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讯号杆上。这条杆子平常用来悬挂各式各样的旗子，给聚居在旷野中的几十万群众传指示讯号，例如停下扎营或拆营前进等。大群毒蛇侵袭以色列人的营地之后，有人当场中毒身亡，有人逐渐死，那些慢慢步向死亡的人，就像今日的世人因犯罪而渐遭灭亡一样。他们不是当场暴毙，因为毒力没有立刻发作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。然后摩西举起讯号杆，这回跟往日不同，旗杆上挂着的是一条铜蛇，那一条铜蛇一定颇大颇长，人老远也可以望得见。神又告诉摩西，任何人被蛇咬了，只要他望着那挂在讯号杆上的铜蛇，就可以痊愈。神救人的方法是聪明呢，还是愚拙呢？已给毒蛇咬得半死的百姓早已望蛇生畏，谁也不想看见蛇了。现在指示下来，要他们抬头张眼望着一条铜蛇，许多人一定会嘲笑说，这是什么救法呢？只要望着铜蛇就会痊愈吗？简直就是迷信。这一定又是摩西搞出来的鬼主意，他告诉我们，神说这个，神说那个，反正我自己什么也没听到。神真的说了也没用啊，我在这里，铜蛇在那里，太远了。神真可怜我，就差人把抗毒的血清送来，我要把毒素抽出来已经够忙了，请不要再烦我了。辛辛苦苦地跑去看条铜制的东西，简直是笑话。于是他们尝试自己找法子医治自己，如果这样行得通，神就不会吩咐摩西举起铜蛇了。今天罪恶在荼毒的世上每一个心灵，神已竖起讯号杆了。讯号杆上挂着什么呢？除了耶稣之外，我们还看见谁呢？他被挂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了。然而抗议之声还是不绝于耳，你是否说，只要眼巴巴地望着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死人，我就可以得救吗？真是太荒谬了，难道这样就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和他之间相距也太远了，就时间上而言，他早在2000年前已经死去，就地域而言，他是死在以色列的，而我呢，身在中国、加拿大或其他地方，他在天堂，我在地上，无论地理上、空间上或任何方面，距离都太远了。而且相信耶稣又怎样呢？真可以破除我一生中根深蒂固的罪吗？说什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都是使徒虚构出来的故事吧？他们将人的意念强加到神的身上。我肯定你也一定有过相似的想法。以色列人还在争执己见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中毒倒下，何等可惜呢？结果只有那些回过头来望向铜蛇的人终于获救。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教训呢？一件事情是真是假，除非我们亲身体验，否则 永不会知道。因此，只要你将眼睛注视那一条举起的铜蛇，就会立刻发现毒力从你身上消失。但是，如果你前思后想，分析铜蛇有什么法宝，即使一辈子待在那儿，也与事无补。反正你快死了，何不孤注一掷呢？又何必固执己见，付上生命的代价呢？今日，罪恶的毒害击杀着世上每一个人，难道我们还要永无止境地争论神是否能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救人吗？只要你抬头仰望他，岂不是立刻就经历得到神拯救的大能吗？我说的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你们自己可以亲身体验的事实。好像服药一样，你想知道某种药物有没有疗效吗？既然别人吃过能好，你又何妨一试？今日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是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，又为何要受洗呢？从来没有人逼他们，我们的教会也从来不赞成人冲动鲁莽地做决定。当有人申请受洗，我们只会尽心劝他考虑清楚，因为我们想肯定他的决定并非出于人意，而是因为神吸引他。所以当我发现申请人在神面前还未预备好，或有其他个人的原因不宜受洗，我都会劝他们暂时搁置。今日这几位弟兄姐妹开始踏上基督徒的天路历程，当然他们只不过刚起步，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他们经历神还是很少，但是他们起步以后，随着日子渐长，经历神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多。以往受洗的弟兄姐妹现在可以见证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认为神的救法是聪明呢，或是愚拙呢？圣经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参考哥林多前书1:25，让我们从铜蛇的事件看看神的智慧。神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。留意挂在杆上的是一条死蛇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一条死蛇正好象征着罪恶和邪情的势力已遭歼灭。既然神想要一条死蛇，为什么不吩咐摩西把一条真的杀了？为什么用铜另外铸造一条呢？神又有他的理由，他想向世人预告他未来的救恩计划。神什么蛇也不用，只选用了一条铜蛇。铜蛇本身并不是蛇，不过取了蛇的形状。同样，主耶稣本身不是罪人，不过取了罪人的形状。正如圣经说，主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参考罗马书8:3。又说，神使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参考哥林多后书5:21。其中的动词成为，相等于神吩咐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，剧中的制造。神不用真蛇，却偏偏挑选铜蛇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真蛇会腐烂，铜蛇不易朽坏。同样，复活后的主耶稣是永活不死的。在旧约圣经里，所有象征救赎的器皿都是铜制成或用铜镀成的，例如祭坛、供祭司洗濯用的洗盆，并所有献祭用的器具等。你看神做事不是很有心思吗？还有铜很坚硬，很难雕造成蛇形，除非先把它放在火炉中，经烈火烧过。在圣经中，火象征不同的东西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象征试炼。坚硬的铜雕成蛇的形状，必须先经过轰轰烈火。同样，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之前，也必须先面对种种试炼和考验。除此之外，铜蛇预言了1400多年后主耶稣将会怎样牺牲。当日神吩咐摩西将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，到新约时代，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。十字架原先平放地面，待罗马士兵把犯人钉牢后，才把他竖起，插在地上。所以，耶稣说：“我要被举起来，好像摩西把铜蛇举起来一样。”参考约翰福音3:14。神的智慧实在令人赞叹，你还觉得他行事愚拙吗？其实，无论他做任何事，背后总有一些很好的理由，只是我们看不出来罢了。中毒垂危的病人望着铜蛇，为什么会给医好呢？答案十分简单，铜蛇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，我们不要迷信。其实，是神自己施行大能，把人从垂死的边缘拯救起来。所以，当我们抬头仰望着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不是他的躯体拯救我们解除罪恶的剧毒，而是神为着主耶稣的缘故，在我们身上施行大能。所以，主耶稣曾说：“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参考约翰福音6:63。一个基督徒只不过相信距今2000年前有人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当然不是他今天经历神的原因，而是因为永活的神今日在他心里动工。不过，除非我们定睛望着主耶稣，表明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否则神什么也做不了。当日望着铜蛇的人给神医好了，今日相信主耶稣的人仰望着他就得到永生。所以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参考约翰福音3:14-15。瞥一眼就成了吗？当然不成。圣经在选词用字方面很精确，望着和瞥一眼完全是两回事。圣经希伯来原文望是很专注、很集中的凝视的意思，但中文或英文译本却表达不出原意。当时一定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只是远远地瞥了一眼，没有专心一意地凝望着标杆上的铜蛇，结果他们都死了。很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可是为了看得见，他们还是要辛辛苦苦地从荧幕中爬出来，将垂低的头抬起来，尽力集中他们的注意力，望着那条挂得高高的铜蛇。现在圣经也是这样劝勉我们，专一注视耶稣，他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。参考希伯来书12:2。专一注视表达了一个人全心全意聚精会神的留意着，而不是匆匆的瞥一眼。匆匆忙忙的瞥一眼，漫不经心的望一望，我们这样是太肤浅了，对神的信靠也太肤浅了。试问神怎么会拯救我们呢？你想经历神的能力，就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顺服神，神怎样吩咐你就怎样实行。犯罪是叛逆神的态度，而听命就是犯罪的相反。以色列人要救回生命，就一定要听从神的吩咐，不再顾虑身上的创伤，不再给苦痛分心。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，决心将目光集中在铜蛇身上。因此望铜蛇这个行动纯粹是表示他们对神的顺服，虽然对他们来说行动本身是难以理喻的。所以人肯踏上顺服的一步，神的能力随即降临到他生命中。新约圣经中信心一词，其定义就是指这一种顺服神的态度。唯有这样，神才会借着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来拯救我们。神拯救人的方法，在你听来，不是聪明，就是愚拙， 你不是站在阵线这一边，就是站在阵线另一边。因为主耶稣将楚河汉界画得很是分明，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呢？准备受洗的朋友是准备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他们将会离开敌对神的阵营，加盟顺服神的阵营。尽管有人不全明白浸礼的意义，他们已经决心踏上顺服神的一步，表明自己对神的信心。你有一个比神更好、更聪明的拯救方案吗？如果你自己被罪缠绕，不能自拔，又怎有资格批评神的救法愚蠢呢？难道你不应该向他坦白承认，神呢？过去我一直叛逆你，怪责你，活在罪中无法自拔。然而，我今日听说主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，你吩咐我注视主耶稣，我一定照办。这是踏上顺服的第一步了。你好像昔日被蛇咬伤垂危的以色列人，尽管不明白行动本身的意义，可是神吩咐了，他们便顺服。然后他们发现毒性给止住了。同样，如果你肯顺服神，罪的锁链就会脱落，罪疚的重担也会卸下，往日的过犯已成过去，你开始踏进新生，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。
要抛弃所有。